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黎明的时候，众人从该亚法那里把耶稣押往总督府，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去，因为怕沾染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比拉多出来问他们：“你们控告这个人什么罪？”他们回答说：“如果他没有为非作歹，我们也不会把他送到你这里来。”比拉多说：“你们把他带走，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理吧。”犹太人说：“可是我们无权把人处死，这是要应验耶稣预言自己会怎样死的话。”比拉多回到总督府提审耶稣，问道：“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这样问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听别人说的？”比拉多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是你们犹太人和祭司长把你送来的，你到底犯了什么罪？”耶稣答道：“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早就起来征战了，我也不会被交在犹太人的手里，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于是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正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为真理做见证。属于真理的人都听从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完了，又到外面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不过按照惯例，在逾越节的时候，我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现在你们要我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众人又高喊：“不要这个人，我们要巴拉巴。巴拉巴是个强盗。”于是比拉多命人鞭打耶稣，士兵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又拿紫袍给他穿上，来到他面前说：“犹太人的王万岁！”然后又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走到外面对众人说：“我把他带到你们面前，好让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于是耶稣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色长袍出来。比拉多对众人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一见耶稣，就喊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钉十字架吧，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那律法，他应当被处死，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比拉多听了这话，更加害怕，连忙将耶稣带回总督府，问他：“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但耶稣没有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回答我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耶稣回答说：“除非从上面赐下权柄给你，否则你无权处置我。因此，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大。”从那时起，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可是犹太人却一直喊叫：“如果你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自以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比拉多听了这话，就带着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名叫铺石地，那地方希伯来话叫厄巴大。比拉多在那里开庭审判他。那天正是逾越节的预备日，大约在中午12时，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你们的王。”众人喊道：“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答道：“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别的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走了。
约翰福音19:17-42，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前往骷髅地，那地方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同时还钉了两个人，一边一个。耶稣在当中，比拉多写了一个告示，安在十字架上，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告示上面的字是希伯来、罗马、希腊三种文字写的，所以很多犹太人读了上面的字。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应该写这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写了就写了。” 士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把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人一份，剩下的内衣从上到下是一块布，没有缝口。他们就商量说，不要撕破它，让我们抽签决定给谁吧。这件事是要应验圣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果然这样做了。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站着他母亲，他母亲的一个姐妹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都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妇人，看啊，他是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说，看啊，他是你的母亲。从那天起，那个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后来耶稣知道一切的事已经完成，就说，我渴了。这是要应验圣经上的话，那里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酒，有人用海绵蘸满了醋酒绑在牛膝槽上送到他的嘴里。耶稣尝了那醋酒，然后说，成了，就垂下头来将灵魂交给了上帝。因为那天是预备日，第二天安息日是个大日子，为了避免在安息日有尸首留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便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好把他们搬走。于是士兵上前与耶稣同进十字架的两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但是他们来到耶稣那里时发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只是有一个士兵用矛刺了一下他的肋旁，顿时有血和水流了出来。看见这事的人为此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事实，好让你们可以相信。这些事的发生是为了应验圣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那位。事后有一名叫约瑟的亚利马太人请求比拉多让他为耶稣收尸，他因为畏惧犹太人，只是暗中做耶稣的门徒。比拉多批准了，他就把耶稣的遗体领去。曾经夜访耶稣的尼哥底母也来了，他带了没药和沉香调成的香料，重约34公斤。他们按照犹太人殡葬的习俗，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遗体裹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里面有一座新坟墓，从来没有安葬过人，因为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这座新坟墓也在附近，他们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弟兄姐妹们，朋友，大家早上好，再一次的欢迎来到今天星期天的这个聚会，特别欢迎在我们当中的这些新的朋友。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书，所以继续的把你们的圣经，倘若你们使用这个圣经，所上这个圣经的话，打开在这十八章到十九章的这个内容。那若你和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这个约翰福音书的话，你大概已经就是一直在听到讲员或者牧师哈在强调这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福音书，他的目的是什么哈？所以我想就是把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20章的30到31节，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我想就是让大家注意的哈，在31节里面，20章的31节里面，他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使徒约翰他记载耶稣的教导以及他所行的一些这个神迹，目的是要我们读者能够明白耶稣他的身份呢。所以耶稣的身份，这是我想要强调的哈。基本的一个身份呢，就是在31节里面所说的哈，就是为了使你们能够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而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呢，靠他的名得永生。那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里面哈，就是新约的这个原文，它的希腊文它叫 Christos， 对吗？就是用来形容这个耶稣 Christos， 基督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那位受膏者的意思了，被恩膏的那一位。那其实基督或者受膏者不只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早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凡受膏的他也叫弥赛亚，所以基督跟弥赛亚是同样一个意思，受膏者的意思。然后旧约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说谁需要就是接受这个恩膏呢？ 当然就是那位那些就是在王位做王位的这些人了，他们是需要受到这个先知们给他们来恩膏，然后呢用油来恩膏他们。接受恩膏之后呢，那这个人在上帝的眼里就被分别开来去做王，去治理这个国度了。所以基督受膏者弥赛亚啊，那同样呢这个耶稣他是基督，因为呢他也是被恩膏的那一位，来治理上帝国度的那位君王啊。但耶稣受膏接受了这个恩膏呢，有别于在旧约里面做君王接受这个恩膏。我们看到说他是用什么来被恩膏的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啊。耶稣的这个恩膏呢，其实就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啊，我让大家看一看这个32到34节。那在那里呢，32节出现了一个叫约翰的这个人啊。当然这个约翰呢，他不是写这个福音书的这个约翰啊，他是施洗约翰，他是给人施洗的啊，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的那一位。然后呢这个施洗约翰呢跟耶稣其实有亲属关系啊，因为呢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他叫伊丽莎白，他是耶稣的这个母亲玛利亚的这个亲属，因此呢无论是这个施洗约翰或者跟这个耶稣呢，他们是有这个近亲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说着说着我们又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圣诞节了，对不对啊？谈到这个耶稣的降生了啊。但在这里呢我要大家注意啊，注意看到什么呢，就是当这个施洗约翰啊给这个耶稣洗礼的时候，在约旦河洗礼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啊，在32节我们看到说施洗约翰呢他见证了一件事，就是他说圣灵好像这个鸽子啊，圣灵好像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谁的身上呢？住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啊。耶稣就是借着圣灵所恩膏的那一位，所以我刚才说过，就是他跟旧约的这些王啊受恩膏是不一样的，王是用油啊来恩膏，但是耶稣呢他是借着圣灵给他恩膏的啊。唯有那一位就是被圣灵恩膏被圣灵内住的这位耶稣，他才能够就像33节里面所说的啊，用圣灵给人去施洗。圣灵恩膏内住的这位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了。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被恩膏的那一位啊，耶稣是王。那我之所以让大家就是了解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主题哈，贯穿了整段这个经文，就是耶稣是王这个概念啊。那首先我们来一开始我们来先看一看这个耶稣他必面对怎样的这个死好不好。在约翰福音书的第18章28到30节里面哈，我们看到说28节这个被犹大出卖的这位耶稣，他交在犹太人的这个领袖的手里哈。那此时呢被交到了这个外族人领袖的这个手。那虽然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我们不曾听到耶稣就这个事情哈交在外族人领袖的手里哈，就这个预言我们没有听到太多的这个预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没有听到太多哈。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其实有记载这回事。比如说在马可福音书呢，耶稣就预言三次哈，预言三次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10章33到34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就是人子哈将被交在祭司长跟律师律法教师的手中。那这些人哈犹太人的领袖呢，他们要来判他死刑，然后把他交给外族人。然后这些外族人会嘲弄他，向他吐唾沫或者鞭打他，最后呢把他杀害。但第三天之后呢他必复活。所以我们在33跟34节里面马可福音给 预言的这些事情我们今天就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了。那此时呢我们看到耶稣就被交给就是外族人这位叫总督做总督的这个皮拉多的这个手里了。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众人他们到底在指控耶稣什么罪呢？他们为何把耶稣提控到这个总督这个皮拉多的手里呢？需要交在他的手上呢？难道这些犹太人领袖就不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律法就是像犹太人的律法了，按照他们的律法来审理这个耶稣吗？就如这个总督他这个比拉多就在31节里面这样子建议，对不对？他说你们把这个耶稣带走吧，按照你们犹太人你们自己律法去审理他，审理耶稣。但犹太人说什么呢？可是我们无权把人给处死啊。 那当然我们要来明白一下哈，这个犹太人领袖对耶稣有怎么样的一个指控，好不好？那要了解的话呢，那就需要往下去阅读了。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十九章的第七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些犹太人对这个耶稣的指控到底是什么哈。原来他们这样子回答这个比拉多哈，他说我们有律法，按照那个律法呢，这个耶稣应当被处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倘若你有注意的话，其实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十八节，他耶稣就这样子的自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了。因此呢，在犹太人的眼里呢，耶稣是当被处死的，按照他们自己的律法，按照他们自己的律法。所以呢，凡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其实是在亵渎上帝，是必须受死的。所以在旧约书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有一段在利未记就这样子记载，在利未记的二十四章第十六节这样子说，他说凡亵渎耶和华圣名的人必须被处死，而全体呢，会众就是犹太人会众啊，全体呢要用石头来打死这个人，不论是外族人还是以色列人，凡亵渎圣名的都必须被处死啊。因此呢，比拉多是正确的，好不好？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些指控耶稣的人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这个律法来处置耶稣的，就是凡亵渎上帝圣名的人，他们可以用石头把这个耶稣给砸死啊。但听听这个犹太人领袖他们怎么样回答比拉多，好不好？他们说什么呢？哎，可是我们无权把这个人处死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原因在三十二节，就为要应验耶稣他预言自己会怎样死的这个话。那耶稣怎样死很重要，好不好？在这里呢，耶稣不是用石头被砸死哦，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必须要被高举起来，这是耶稣必须死的这个方式。那约翰福音书里头呢，其实至少有两次我们听到耶稣他就自己如何死，他的方式，做出了这些预言。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当这个耶稣，同那位就是夜访他的这个尼哥德姆，他对这个尼哥德姆说什么呢？在三章的第十四节这样子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这个铜蛇，人子呢，就是指他自己，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他必须要这样子的被处死，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人，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了。那当然另外一次呢，其实记载在十二章，就是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这样子说，至于我，耶稣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耶稣这句话指的是他会怎样死啊。所以当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说，哎，我们不能够没有权把这个耶稣这样子来处置，其实他们这样子说是为了要应验耶稣他说自己会怎样死的这些话。耶稣这位君王他最终是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他最终要被钉死的。那耶稣他君王的这个身份呢，在接下来他同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对话当中呢，就更表明出来了。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同这个比拉多的这段对话。耶稣他是基督，耶稣是君王，但是他的国度不是这个世界啊。就像他回答这个比拉多一样，在三十六节，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他这样子说，倘若耶稣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君王的话，那他就不会落到如此下场了，对不对？就像耶稣对比拉多说的一样，他说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的话，那我的臣仆他早就起来跟你们征战了，我也不会被交在犹太人的手里，更不会交在你的手里了。那耶稣的这个国度在哪里呢？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的国度在哪里呢？不是这个世界，那在哪里呢？耶稣一开始，在传讲他的福音的时候呢，他说有关这个上帝国度是什么，对不对？比如说 他在另外一封福音书里面这样子说，他说时候到了，上帝的国，他来是来宣告有关上帝的国，他说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相信福音。当然耶稣的这个宣告呢，就记载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里面了。耶稣指的这个上帝的国临近了，但是还没有降临。 这个上帝的国已经慢慢在来了哈，但是还没有来，还没有来哈。上帝的国度之所以临近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度里头的君王，这位耶稣，他已经来了，就是那位道成耶稣，道成肉体的这位耶稣了哈。那虽然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上帝的这个国没有太多的这个教导哈。倘若我们需要了解，就是有关这个上帝的国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参考其他的这些福音书哈，里头有记载。但我想让大家看到，就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哈，就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耶稣也有提到这个国度的，只是不同的这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国度哈。所以我想就是简单的举几段在约翰福音书里头的这个经文哈，来帮助我们来看看一下哈，从约翰福音书里头到底耶稣说的有关这个国度是怎么样的国度哈。所以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哈，月节之前，这个耶稣知道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了。哎，这个父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上帝的国，对不对哈？这个意思。他一直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哈。也就是说，那位从父怀中哈来到这个世界里头的这位耶稣，上帝的儿子哈，这个时候呢，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回到哪呢？回到父他那里去。也就是说，上帝的国正是这位君王耶稣的国了，他才能够回去嘛，不是吧？那因为耶稣他是这个国度的君王，因此呢，他能够对门徒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四章啊，第一到第三节，他说什么呢？你们心里头不要忧愁哈，你们要信上帝，也要来信我。我父的家有许多的住处。我父的家不就是上帝的国度吗？有许多住处哈，不然我就不会说去为你们来安排这个地方。我安排好了之后呢，以后呢，必定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让你们也在哪里哈。耶稣会到上帝的国，相信他的人，信靠他、跟随他的人，也会跟耶稣一样哈，在上帝的国里头。那既然耶稣是上帝国度的君王，那他单人也同就是父上帝共享这个他的荣耀，不是吗？这是在为门徒祷告的时候，耶稣让我们看见的哈。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第三到第五节哈，他说：“这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我已经完成了你交给我的工作，使你在地上得了荣耀哈。”但父啊，现在让我，耶稣说哈，让我和你，让跟父上帝哈，同享创世以前我们所共有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正是上帝他自己的荣耀，而且是在创世以前啊，这个世界被创造以前啊，就已经与父上帝共有的这个荣耀哈。而耶稣的祷告呢，也让我们看到说，因着门徒所传承的福音来信靠耶稣的人，最终他们也要来看见这个荣耀，就像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二十四节里面一样哈。他说：“父啊，当然来到这个十七章的二十四节呢，这也要包括我们大家了哈，外族人啊，不只是犹太人哈。”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好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哈。”所以当比拉多接着问耶稣的时候，那么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正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上帝国度里头的这位君王，从创世以先就与上帝同享在荣耀里头，这个荣耀同享他的荣耀。但耶稣却道成了肉身，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为什么呢？为要来显明这位父。耶稣借着圣灵所赐下的这个智慧，圣灵赐下的这个大能，来做许多的教导，有关这个上帝国度的这个教导，而且行了很多这个神迹，以显明他就是独一真神所差来的这位君王，这位上帝独一的爱子。但感谢主，耶稣没有停止在这里哦，他更愿意怎么样呢？他更愿意被高举起来，他更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要叫什么呢？ 为要叫凡来信靠耶稣的人能够得永生，最终能够看见耶稣与父上帝一直共享的这个荣耀。那就像之前我们看到耶稣在预言他怎样死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这样子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铜蛇，人子也必 照样被举起来，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第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耶稣必须要被高举，我们才能够来信他，才能够得永生。或者来到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说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只有耶稣被高举之后，才能够将我们大家吸引到他那里去啊，来跟随他。所以感谢主啊，耶稣上帝国度里头的这位君王，他没有停留在哪里呢？他没有停留只是来教导有关父上帝上帝国度的这个真理啊，他也没有停留在来行一切的神迹啊，见证他就是上帝的爱子。耶稣虽是上帝国度里头的君王，他更愿意被高举起来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唯有这样子啊，唯有这样子，万人才能够被吸引到耶稣那里去来归向他。唯有被高举，一切信他的人才能够得永生。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第四十五节不是这样子说吗？他说就连人子，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的，而是来服侍人，而且怎么样呢？并且要牺牲生命，做许多人的这个赎价。弟兄姐妹朋友，耶稣必被高举起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哦，就是当时在审问审理这个耶稣的这位比拉多，这位 外邦人这个领袖，他也亲口的对指控这些耶稣的这些犹太人见证，而且不止一次，还见证了三次，说耶稣没有罪啊。听听比拉多他怎么样做见证好不好？在十八章的三十八节，他怎么样？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说完之后呢，又到外头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这个耶稣有什么罪。这是第一次他对耶稣没有罪的这个见证。来到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九章第四节呢，比拉多又走到外面对众人说了，我把他带到你们面前，好让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最后呢，在第六节，祭司长跟这些差役一见到这个耶稣，就喊着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吧，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吧。比拉多说什么呢？你们自己把他带去钉十字架吧，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就是连这个外族人的领袖比拉多这位总督对耶稣都这样子说，他没有罪。所以耶稣被高举被钉死不是因为他的罪，但最终这个总督这位比拉多，他的权柄再大也没有办法抵挡上帝在耶稣身上的这个旨意。听听耶稣怎么样对比拉多的这段对话，让我们看到对吗？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九章第八到十一节，比拉多第十节，比拉多说对耶稣说，你不回答我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吗？也有权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似乎他有那个掌控耶稣生或者死的这个权柄。但耶稣怎么样回答呢？他除非从上面，指的就是上帝了，父上帝，除非从上面赐下这个权柄给你，否则你无权来处置我。耶稣必须被高举，他必须喝下那装满上帝愤怒的这个杯，这一切都是父上帝在耶稣身上的这个旨意。因此呢，比拉多虽屡次三番想释放这个无罪的耶稣，但始终都没有成就。就是如此来处置耶稣的权柄，也是父上帝赐给比拉多去做的。父上帝的旨意耶稣是知道的，记得吗？我们在上个主日耶稣如此的斥责这个彼得，记得吗？彼得要用刀把那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的耳朵给砍，右耳给砍掉，对吗？那耶稣怎么样对彼得说呢？收刀入鞘吧，我父赐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还有之前在十二章里面，他二十七节这样子说，我现在心里头忧伤，说什么才好呢？求父救我离开这个时刻吗？被高举的这个时刻，然而我原是为这个时刻而来的。父啊，愿你使自己的名得荣耀。 那弟兄姐妹朋友，耶稣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确实是照着父上帝旨意来成就的。使徒约翰，他在记载整个耶稣被钉死的这个过程，他其实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这一切都在成就上帝早已在旧约书里面所做的这些预言。所以我在这里列出了一些，就是耶稣的钉死跟如何成就了旧约书里面的预言，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对，这个图案，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士兵他们在抽签来决定谁拥有这个耶稣的这个内衣的时候，其实是在成就了诗篇22篇的第18节，不是吗？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来抽签啊。或者耶稣说我渴了，不就是成就了22篇里面15节里面的这个经文吗？他说我的舌头发干，而且紧贴着上颚，我渴了。士兵没有打断这个耶稣的腿，为什么呢？他不就是在出埃及记12章46节里面的那只带去羔羊吗？你们吃的时候呢，应当在房里头吃，不要把肉带到外面去，也不可折断羊羔一根骨头，所以耶稣的骨头没有被折断，一根都没有，成就这个出埃及记12章里面的这个预言。或者士兵用这个矛刺了一下这个耶稣的肋旁，不就是成就了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吗？他说什么呢？他们必仰望我，他们所赐的那一位，如像独子一般的为他来哀伤，如像长子一样一般的为他来痛哭。耶稣基督他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正如旧约书里面对他所做的一切的预言，都成就了。那父上帝为何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呢？他不是要罪人来悔改，来归向耶稣基督，来得生命吗？所以我想让大家再多一次看到这个耶稣他对他自己怎样死的这个预言，我们来再看多一下好不好。他对这个夜访的这个尼哥德姆这样子说，他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被钉死的意思，叫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或者耶稣在12章里面这样子说，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必吸引万人归向我。没错，是在当耶稣被高举，是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罪人才来悔改，来归向上帝的永生。这就是我们在最后38到42节里面所看的这个经文，这个使徒约翰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在约翰福音书的第19章38到42节，我们看到里头有两个人，对不对？一位呢就是叫约瑟的，他是一个亚利马太人，但是呢他因为畏惧犹太人，所以在暗中做这个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敢，跟耶稣认同，在暗中里面来跟随耶稣的。或者在夜间来访这个耶稣的这个尼哥德姆，他是在夜间里头才来寻求这个耶稣，一些问题，他不在白天里头去征求，这个耶稣的意见。但此时我们看到什么呢？在38到42节里面呢，此时我们看到说他们两个人都不再惧怕了，不再畏惧了。此时耶稣基督他被高举之后呢，他们都似乎从暗中走出来了，来到哪里呢？来到子的光明当中了。他们请求什么呢？请求这位总督比拉多把这个耶稣的遗体给领去，之后呢还按照犹太人葬礼的殡葬的这个习俗，用这个细麻布加上这个香料把耶稣的遗体给裹好，再放到就是一座新的坟墓里头。耶稣基督被高举，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就吸引了这位约瑟了，就吸引了这个尼哥德姆来归向他。那弟兄姐妹朋友，上帝的国度今天，确实比昨天更加临近了，不是吗？上帝的国还没有来，临近了。 上帝的国里头的这个君王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了吸引这罪人来悔改，来归向他，来得永生。这位君王他已经被高举，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曾经对这个总督比拉多这样子说，他说属于真理的人都会来听从我的话。今天借着使徒传承的这个福音，我们手上的这个约翰福音书，罪人我们也能够来悔改，来归向那位被高举的耶稣基督，来得永生。所以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你来听，愿你来遵从耶稣他的话，来属真理啊。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次荣耀显现的时候呢，凡听跟凡遵从他话的人，属真理的人，我们都能够与耶稣基督同在，与父上帝同在，在他的国度里头，上帝的国里头，看到父上帝与耶稣基督从创世之先就已经共享的这个荣耀。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了耶稣基督，你的独一爱子，你借着圣灵恩膏了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来不只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一切的这个神迹来显明父上帝，你更借着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吸引罪人来归向你，来悔改，来得生命。天父，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借着使徒约翰里头所记载的这个福音，我们能够来归向这位被高举的耶稣，相信他就是基督，上帝独一的爱子，并来遵从耶稣一切的话，来属真理，一直到主耶稣荣耀再来，叫我们能够进入到父上帝你自己的国度，亲眼目睹父上帝与耶稣基督一直共享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这里呢，我让大家回去思考这个讨论题好不好？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属真理？